弟兄姐妹平安，十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所以十七章一节开始呢，他就是对亚伦和他儿子，当然也包含并以色列众人所说的。可是，在十七章的十节呢，他方向转了。凡以色列中的人，就是从十七章十节开始呢，所有对话有好像有个清晰的目标，就是以色列中的人。看十八章一节，小谕以色列人；十九章一节，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二十章今天的一节，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但二十一章又开始对亚伦和做祭司的说。显然清晰的，从十七章十节一直到今天的二十章结尾，整个大段落对象是谁？是以色列人群体，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聚居在以色列人群体中的外邦人。所以这三章里面谈的都是以色列人共同的生活的一些原则，那内容呢却非常的广泛。好像包含了前头祭祀宰杀之后那个血，教导怎么样杀牛羊后处理血，然后呢教导人怎么样尊重血，因为那是生命，严禁人使用生命的血。然后呢，不可拜偶像，不可奸淫，不可像外邦人一样把儿女烧给偶像。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细腻的，像什么孝敬父母啊、守安息日啊、爱邻舍。可我这样读下去，你就很难很清晰的可以发觉这整个大三章内容是什么实践。甚至连实践的前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有没有常今天就读了好一两次了。所以你把十七章、十八章、十九节，你把它每一段呢拆开来，再回到它每个该去的主题，你就发觉几乎都在十诫的范围之内。甚至我下面的注解，你可以提到，不可偷盗，还包含了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割稻的时候呢，收割的时候你要遗留庄稼给那个穷困人可以来捡，那个叫不可偷盗。我今天不再详细谈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很容易的可以看到，这三章多的段落是把十诫变成是生活中的一些什么生活细节，好像上帝很刻意的教导以色列人，你要在生活中怎么把十诫的那个我们的约定活出来。这个活出来不只是在献祭节期，而是在平常的生活细节上，就要守上帝的约定，活出那份约定的样子。当然这些规则让在那个文化环境下呢，旷野文化或是到迦南旷野迦南的环境之下，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显得非常的跟其他人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呢，其实不太有洁净不洁净的概念，然后献祭都是各样的杀牛羊，就庆贺里面就一定会碰到血。在那个文化里面，阶层贫穷就是分开的，很明显的穷困的基本上就是被欺压被凌辱的。拜偶像的处境里面本来就是男女混乱，是奸淫的。所以我的解释就是，这些教导让以色列人在道德圣洁的规则上有一些遵守，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他们跟当地的旷野人或迦南人或迦南的外邦人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确某个程度让人很感受，以色列子民会感受那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约束哦。你这么多细节， 然而他却凸显了以色列人跟每个时代的神的儿女都有这个现象，就跟周围的环境，周围的那些外族的文化，其实上是有极大的不同。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神教导你们要这样，要那样子，是神在建造他子民的生活的文化、伦理、道德，甚至讲的是生活习性，更可以夸张一点，讲的是一种思维。但是跟旷野迦南外邦人，他们用自己的喜好主导了自己群体的道德文化，甚至他们用自己的喜好去塑造他们的神，刚好是完全相反。这样子把十诫的诫令化成生活的细节，是要让以色列人建立一个什么？你把神当为是生活基准的那一种群体。你可以更解释，信仰在神来讲，不只是一种十诫的约定，不是一种学问概念知识，而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文化，是你一种习性，是你的思维。所以当你遵守上帝这些诫命，活在中间的时候呢，什么东西显出来了？因为你跟别人不同，神就被什么？被人看见了。各位，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美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不只是因为我喜欢圣经道理啊，当然那很好啊。但是我觉得美的就是信仰在我生命中是具影响的，那份影响就是我可以在生活言行举止中可以显出上帝，因为我身上在这过程里面就有那个上帝的印记，那是上帝美善的印记，那是上帝喜悦的印记。这印记呢，不只是单单我深知道耶稣基督救赎是真的，不单只是因为我认识神，哦，被圣灵感动引领，更是我和我所在的群体，属神的儿女的群体中，我们在神创造的万物，在人和人之间，甚至人和历史时间之中，我们可以让上帝活在我们中间，让上帝的美善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可以被感受到、被看见、被认识，那叫做上帝的印记，那也就是教会存在这世代里面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今天经文非常的重要。回到今天经文二十章，基本上今天是三个段落，一到九节。谈到严禁将儿女学习外邦人一样献祭给偶像，十到二十一节严禁各样犯奸淫的内容，然后二十二节以后呢，就是我今天请领会读的经文，二十二节免得我领你们去住那地把你们吐出来，就是什么？神不要以色列人变得跟迦南人一样，免得上帝也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二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什么与万民有分别的。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的，要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换句话说，22到27节，你把它当成结论看的话，它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就是什么？让以色列人遵守前面这么多的十诫诫命的细节，以至于他们跟当地人、跟外邦、跟不信耶和华神的人被分别出来，要万民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呢，为了避免什么？避免以色列人像外邦人一样被神赶出去了。将十诫啊放在生活中啊，其实它让十诫不只是一种文字、一种约定啊， 而是一种生活的习性。他的确跟旷野的外邦人啊，或是再到迦南人传统习惯是很不一样的哦。但他核心却是要让上帝的子民可以让人看见那个属神的印记，活出有神在他们中间。各位，这份分别哦，不是那种标新立异哦，然后要带来好像你跟人就是那么优越，不是那个，完全不是哦。他那份分别带来的是，你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是分别。他不要你与众不同，他也不是要你吸睛哦，吸别人，叫别人总是刮目相看，不是哦，他是让你在神的约定下，你不会被世界、被社会、被各样其他的传的文化而侵蚀。所以对这群刚认识神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来讲，神要他们在这些规定里面，在这些教导里面活出那个正确的神的形象，引导他们生活的习性建立，引导他们建造一个属神儿女的文化，引导他们有正确的思维去思想事情，然后呢让这些刚认识神，好像刚开始要带他们的以色列的这群子民什么被上帝引导与保护。各位，我讲更清楚一点，就像什么那个养育小孩子哦，在小孩子越小的时候呢，父母亲参与孩子，看过孩子，或者是与他生活中的细节藏在一起，常常就我外头常常看到那父母亲带着孩子跟就一边讲一边讲，教孩子这个大自然，教那个什么，就是那样子，看过他们，参与他们的生活，与以色列人建立一个什么，我们很熟悉的好的伦理观念，正确的生活品德和健康的思维模式，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其实分别出来哦，在现在的教会的我们哦，其实我自己是深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多元主义之下哦。各位，教会的形态就越来越多。当然整体的教会我们都希望高歌，我们正在进入世界，要靠着上帝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很容易的一没有察觉，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是被世界在改变。我开始举例啊，那崇拜里面喜欢重金属音响，我上次听他们年轻的那个教会放音乐，我真的吃不下去哦，重金属嘣嘣嘣，然后呢追逐强烈的恩赐，然后呢要有很强的明星的崇拜，渴望的知道未来，你叫预言，聚会呢一定要载歌载舞，要让每个人眼睛都被紧紧的抓着。甚至祷告都为了你需要什么，我要满足你，怎么为你祷告，其实很让人担忧。在多元之下，我们会不会屈服于世界，真进入世界，屈服于世界，活在世界中没有分别了呢？你更明显的是，就是当你不太教会，你如果不太能够注重满足人特别的需要的时候，那个聚会就不太受欢迎，你知道吗？多花一点时间讲点上圣经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枯燥。各位，长时间这样下去呢，教会就什么对神的认识呢，其实因为大家都兴趣缺缺嘛，也显得没什么力量，神学上就很无知，然后实践上就很无力，然后呢最后呢是非也很难分明，真假也不变。各位，我提醒分别的重要，为什么上帝要他的儿女遵守这些详细的细节，然后呢以至于他们可以分别他们与外邦的不同呢？ 其实呢，我自己也深知到，因着我在信仰，因为我成为神的儿女啊，其实开始学习之后，很多的价值观点啊，看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有时候那个喜欢不喜欢呢、啊，都跟以前我那些同学旁边以前那些朋友事实上是不太一样。当然，我在回避，我也不会愿意选择说，其实我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哦，因为信。然后活在那上帝意念下，其实它本身就会产生差别的。当然这差别会带来周围人很强的敌意哦，可是那就是我必须要谦卑去面对的，谦卑去接受的。像我每次跟同学老朋友们在一起，他们喜欢谈论吃饭啊，谈论那个时尚的话题哦，他们争相追求的那个目标哦，或者他们总有意无意在真的进行的那种炫耀啊，其实我常常都很不习惯。但是我都在中间学习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信神，这些我自然是跟他们不同，但是我不希望这些不同啊是对他们轻视，但我不会因为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为了给打成一片哦、啊，他们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没有放弃那个本来就是分别的，当然我也不愿意因为分别造成我们大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我只是不断的在学习，愿神给我机会活在他们中间，但是让我在神的恩待里面活得有上帝的印记。其实你再详细的看整卷圣经哦，其实上帝本来就是一个很分别的一位上帝。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开始，第一个动上帝的第一个作为叫光和黑暗分别出来。上帝呼召他第一个儿女亚伯拉罕第一件事什么？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神的应许的地方去分别出来。带领他的儿女以色列人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出埃及，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很清晰的意象，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不是在埃及，那是在分别为出来神给予的地方。然而更明显的是，主耶稣基督到了新约，他讲的哦，这约翰福音4:19，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明明白白的讲，你是从世界里面被主耶稣分别出来的。然而最明显的却是保罗，更多后书6:14-17，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比利就是撒旦的意思。信主了和不信主了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保罗写得多清晰，说历史中的上帝一直到耶稣基督展现神的心意，都在凸显的是有分别的。那份分别不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躲避世界避世主义，不是，而是积极的在世间里面，在中间成为神的见证。所以约翰1:15，哦，我没有写的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爱神似乎是一个不能共融的事情，你要爱神就不会爱世界，你爱世界就很难去爱神。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什么？要我们活在世界里面，但是你爱神。分别出来的目的是让你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群人的中间，在这样的规则下，但是呢，你侍奉跟随的却是那位天上的神，爱神。 当然分别啊，对现场的以色列来讲哦，或当时刚出埃及的背景来讲哦，你想想看，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大石灾的大能，神又用红海的大能，各方面的大能，神早就显出他是那唯一的真神了，独一的神，那就是很强烈的分别，分别成为神基本的属性，所以神要他们什么分别，什么叫做圣洁。要他们分别，以至于他们可以知道什么，什么可以跟谁，什么不能跟谁，什么是正确的道德，什么是美好的伦理，什么是不行，不神不乐意见到的那种生活习性。我一开始就把今天主题很清晰的用这今天经文发现，上帝本是一位有分别的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按着神的意念去活的时候呢，我们以色列世界本是有分别。我们学习的就是在那个同样的世界里面，但怎么样让我自己是什么有神的印记，是被分别的。各位，那有什么意义？那让我自己更向往上帝。你也分别出来啊，你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好，更有一个重要意义，就会让旁边人看见的人知道，他们会羡慕，他们也会向往，他们知道那个神是活在群体，我们这样的群体之中的。然后我今天要进到今天经文22-27节，其实他在谈论整个分别的概念的时候，就为了要他们分别万民，在中万民中分别出来的时候，其实神就一直在强调了分别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如果从22-27节神就是要我们分别的话，这样的主题回过来看前面20章的经文，很明显的就是要人离开什么，远离罪。你看前面的两个大段落，20章1-9节，严禁将儿女献祭给偶像，10-21节，严禁犯奸淫。其实你从17章读过来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些经文前面都读过啊。所以前面20章前面这两个大段落是前面17章10节以后的整个段落的一个摘要重点，所以它重复前头的。虽然是重复前头的，可是你可以很清晰的发觉，这个20章在重复前头讲，不可以献儿女给偶像，不可以犯奸淫的问题上，它的措辞非常不一样。像3节，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变脸就是什么？你没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神完全跟你就是不认你。然后剪除什么？从民中剪除，将他从以色列中间除掉所有的连结，除掉血统，除掉身份，除掉家族之间的互相关系。可这是非常严重的，叫剪除。好像要将这些犯罪犯这样罪的人从以色列的团体和群体中排除出去，让以色列群体不再与这些犯罪人有接触，免得其他人被感染。同样的概念，5节6节谈到交鬼哦，5节我要变脸，后面就我要剪除，6节也是变脸剪除，变脸加上剪除，这是双重的刑罚。然而他又重复前头18、19章讲到的内容，可是叙述方法却那么样的不同。因为前面18、19章只告诉你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不可不可，可是这里却告诉你变脸剪除，变脸剪除。所以他很明显的画了一条强烈的界限，那是红线，你不要跨过去。这样的教导很有意思，这样的教导凸显的，哇，我们可能还不容易那么明白，凸显那个当地的世界文化环境很不一样。因为这样的教导呢，似乎没有路可走，它就是那个答案而已，就是变脸剪除。 而且隔壁的邻邦他们的法律呢就有一颗罚金啦、怎么样可以代罚代刑罚，可以减除刑罚啦，这里完全没有，好像上帝不容许那个毛病那个问题一点点余孽留在他们中间，一定要彻底的拔光。所以凸显了上帝要什么？离开那份罪。那份罪很明显的显在今天的经文上，显在他跟前头经文的对比。然而很明显的，他就用了很多修饰的形容词，十一像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强调的是罪。然后呢，谈到十三节，谈到的是羞辱。然后呢，告诉你那是可憎的事，然后那是大恶。那个十七节，那是可耻的事。二十一节，那是羞辱。用这么多的什么修辞去强化了这些东西带来的那一份羞耻的观点，他在唤醒人心目中的那份羞辱感，当然相对的提升人的尊严，让人知道这些事情多危险啊，多大的羞辱啊，你要知道你犯的这些错会换来很强烈的羞辱。所以他加了很多的形容，更加上其实一开始就跟你讲这是对着以色列人群体说的，所以所有的形容里面的主词都是用复数的，就是你们他们民人民之中民中，他在建立一个群体的什么荣辱羞辱感，对这个荣辱羞辱群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不只是你犯了这错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很丢人，而是整个家族都很难堪，整个以色列人都觉得非常蒙羞。所以也强化了这些罪不是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担就可以了，这些罪是一个人犯罪一家一族一群文化的人一起分担。各位，你在面对这么强的影响的时候，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更慎重呢？我们会因为我们个人软弱犯罪，我们犯了错我们愿意认，我们自己承担，可是当你知道你的错你的问题会惹来这么多人一起付代价，各位，你在当时做的时候你会不会更加的三思呢？对，我前几天跟一个老朋友接了电话，谈到他最近的症状，因为我前头我想大家知道生过病，然后我就跟他讲，哦，这些症状非常像我以前，你要去看这个，你要去做那个检查什么的。我每讲一样，他就说，哎呀，我最近哦很忙，哎呀，我讲一下，这个时间我先要处理那个这个事情，先不管。讲到最后我都不太想讲，因为讲什么都没用啊。然后呢，他就问我，那又怎么样？了不起死啊？我说，如果死的话，那就好了。对不对？讲了就很难听哦。你知道吗？心肌梗塞是什么吗？缺氧。缺氧是反映什么？脑部缺氧。脑部缺氧会怎么样？昏迷。大部分都会被救回来。救来会怎么样？变植物人。那谁倒霉？家人、朋友、熟悉人，他开始紧张了。哦，对哦，影响这么大。我就不太想说多说了，你赶快去检查吧。影响大的时候呢？就他很那个荣辱羞辱凸显在这个以色列整体的群体，那份分别不是你分别，那分别造成群体的强烈的分别。这份分别很有意思，它更是包含谁？包含了那个在以色列居住的其他的人。一个人在这样的群体中，你会分别自己跟外邦人不同，也意味着你在个人被神保护，也意味着你所在这个群体一起被神保护。 然而在十七节，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剪除这样严重的一个刑罚是在哪里？是在众人本民，就所有人民的面前执行，是一个公开的刑罚。其实他很强烈的要提醒，那是一个警性，那是一个让众人都一起避免重蹈覆辙，要让大家都一起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所以它是一个团体性的什么一个教训。二十章一节，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在以色列或在以色列中聚居的外人，寄居的外人，就是他还包括这些规则，还包括他不信耶和华神，他也不信神，可他来到我们中间，或是暂时在我们中间，他也要遵守。所以第五节他讲到，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那人就是聚集在我们中间的外邦人，他虽然不信耶和华神，他也不信这个神，但他把他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这里讲到，本地人若央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本地人讲，就是你是本地人，你看见，你知道，你了解了，因为他是外邦人，因为他又不认识，不信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也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你要把他剪除，不然你要被神剪除。说这个罪从是谁犯罪扩大到是领土，只要在这领土里面，管他是谁都要剪除。因为上帝保护的是什么？是群体。我想大家，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很了解各位，乌克兰战争谁在付代价？乌克兰当然是辛苦在付代价。欧洲呢？美国呢？是，我们个人的罪恶就很多时候是家人、父母、儿女、朋友、工作伙伴，大家一起付代价。我们犯罪后真正的痛苦呢，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犯的那个罪感到愧疚、难过、付代价而已，而是真正的痛苦是我旁边一堆人跟着陪，一起受苦。所以上帝要他们分别，不只是为了你个人分别，而是为了群体而进行分别。要让个人被神的，让个人不犯罪被神保护，也让群体什么被上帝保护，让你个人被保护不会犯罪，也让群体免得像罪在中间像发酵一样扩大，让群体被神保护，这是分别很重要的意念。如果要谈分别的话，你就很清晰他要有那个很强烈的归属，很清晰他是属于谁的，当然就产生了见证的议题。各位，我想我们就很容易懂嘛，奥运或是各样国际赛事、国际会议，你是哪个国家，你代表谁，这关系的你比赛的成败，关系的荣耀的归属嘛，对不对？所以前面才会讨论好几个人，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然后你代表带谁，代替谁去表比赛呢？所以在那个概念之下，各位，如果我们国家的代表员、代表队去呢，又吃禁药、言行脱序，比赛的过程呢，各样小动作不断，你会不会想把他挤出去啊？你会不会想要犯呀？你干嘛派这种人去呢？是不是一个强烈的羞辱呢？这强烈的羞辱，就因为他有很清楚的归属。很清楚的归属在这概念中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第四节，因为他们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献祭，把自己的儿女献祭给外邦偶像，谁倒霉啊？ 上帝的圣所被侮辱，上帝的圣名被羞辱。当然你可以解释这是神变脸的原因，可是其实你在想，子民犯罪讲那么清楚，教导了那么久，讲了那么明白，他们还这样做，为什么是上帝呢？这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有儿子犯罪，如果新闻上告诉你，就有谁出来道歉呢？爸爸，就是这观点，父母出来道歉。其实这个我的圣所我的圣名强烈的表现神跟他子民中间那个直接明白的归属关系。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归属于他，他非常在乎这一份归属。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因为我们很圣洁，所以上帝变圣洁吗？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不是，是因为上帝使我们称义啊，因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所以第七节可以翻译，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他们会成为圣洁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一位叫他们成圣的神，不是因为他们超有能耐很自觉。可是这样子的解释，经文前面谈的是什么？谈过以色列子民又是交鬼，又是求问偶像去行巫术，要被神剪除啊！被神剪除就剪除了，干嘛在这后面告诉你却是我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呢？好像你们没有成圣是谁的错啊？是我啊，因为我叫你们成圣啊，可是你们没成圣，那是吗？其实读的经文说很纳闷，各位啊，如果你的儿子在众人面前，在新闻面前，大家的面前都不认你，你还要不要认他？上帝有多少的子民啊？干嘛非要这几个交鬼的，这几个行偶像术的？我叫你们成圣耶和华，就算你们不认我了，但是呢，我也没有切断我叫你们成圣那一位上帝的身份。你相信看啊，这一段段的经文里面有多少的情感。二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方把你们吐出来。警告他们，你们到了迦南地不能学习迦南人犯他们所犯的罪，免得那个土地也把你吐出去。我们可以懂那是拟人法，那是一种文学表达，土地把人 吐出去，可土地把人吐出去不就是神把人吐出去吗？对不对？但是最后二三节，后面二三节呢，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就是他们进这个土地之前，那有人住，那人被神赶走了，他就告诉你那是我赶出去的。那前面他们犯了同样的罪被吐出去，怎么是土地呢？不就是神把他们赶出去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要我就明写了，前面的人被我赶出去，你跟他一样，我也把你赶出去，不就结了吗？干嘛讲你到你跟他一样的时候你会被土地吐出去？因为上帝不想明明白白的切断这一个什么相属或那个专属清晰的那份身份关系，他只好说土地要把你吐出去。可我讲到这，你们觉得上帝好累哦？这么为难，以色列荒腔走板都犯罪要处理了，还要留各样悔改的路，然后呢，明知道他们都不认你了，还不愿意一刀两切，干脆刮出去算了。处理的时候总在顾念我们之间的关系，各位不觉得上帝很累吗？各位想想，我们再想想看，其他的人 做错事犯罪都带来是我们自身的痛苦。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能够防范，我们不早就回避吗？我们不就切割吗？好，就算最了不起，父亲看见自己孩子犯了大错了，都会有许多人都想，哎呀，我真没脸见人，我切割，我认了，我不再认这个孩子，是不是？可是你想想看，他如果是朋友犯罪，你付代价，你愿意吗？是亲朋好友各样的是蒙羞，然后你一起蒙羞，你愿意吗？更何况是属下犯罪，他的老板要蒙羞，更何况是子民犯罪，他的神蒙羞，你愿意吗？这份分别凸显那份归属，流露了那个强烈的那份浓浓的情感。好像是子民犯罪了，必须要处理，必须要隔离，但神依旧挂念担忧这些人。回想过去以色列历史，不都是这样的吗？是以色列人死死紧紧抓着巴浪的上帝，还是什么？还是上帝不断的顾念，不断的顾念？本来就该罚了，本来就应该早被掳到外邦了。各位，你这样的延续下来，你读了，你就发觉耶稣基督的出现，不就是神真正的意念吗？不是上帝早就在预备了他自己要走上十字架吗？成为挽回祭吗？因为上帝是一个分别的神，他很清晰的知道那份归属，即使儿女们怎样，他依旧在乎那一份归属属他。想到这，我就要不断的问我自己，那以色列人有这么好吗？好到神一直要这样，我们中国人不觉得我们比以色列人聪明吗？那不干嘛不选我中国人？可我接着还要问，那我们教会有那么好吗？好到上帝这么多的恩待？我还要往下问，问我自己，难道我这么棒吗？这么美善吗？值得神拣选栽培，然后还成为手上的器皿？各位再往下问，我都不敢讲了。我自己深知啊，即使还没被拣选，现在还没被拣选，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外邦人，很多人活得比我好啊。那为什么我被选？这份分别凸显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那份浓情和爱，无法解释为什么你是专属，为什么我是专属于他的。我解释不了，因为上帝就是我那一位分别爱我的神。这份分别强烈的专属，意味着上帝乐意跟他的儿女一起承担。分别强烈的表达那份不离弃。现在我想我们慢慢懂了，为什么神要我们在世界中要分别出来。当然我觉得上帝啊，也不会，我这样讲更清楚，我想上帝不会渴望了，也不会希望说这么靠着我可以荣耀他，因为那更死路一条，而是把我分别出来，是吗？他让我被他保护的，不要让罪常在骚扰我，影响我。他拣选我，分别出来，只是让我清楚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拣选、分别、专属于他的那一位上帝，因为他爱我。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谁能像你？ 万民中选我们的。主啊，只有谁能像你？我们有什么荣耀值得你被荣耀？谢谢你总叫我们要成圣。我们谢谢主，在这么多说不清楚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专属于你。愿主常常的调教我们，愿主的灵常常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活在世间，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又让我们在世间可以让人看见爱我那位神何等的值得人去追寻。愿主纪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